维摩诘所说经啊，不思议品第六啊。我们上一回呢，那么给各位谈这个不思议这一品的，等于是前面的那一段啊。那么特别这个解释不思议的意思。那各位呢，这个要留意一件事情。学佛啊，一定会碰到不可思议这部分，所以不可思议这部分意思并不是说啊，我学到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不是这样子说的，而是我们能看得到的东西，能摸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可思议的。可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就有一部分呢，却是在我们看不到、摸不到、思量不到的那个部分，我们称它叫做不可思议。那么这不可思议的地方很多，我们常常是忽略的，我们忽略的很厉害啊！我们一直认为可以看到的东西我才相信，我不能看到的东西呢，我就不相信。所以呢，过去啊，这个白隐禅师呢，那么有一个弟子啊，那么这个他说呢，这个你如果呢，带我能看到天堂，我就相信。你带我到地狱，我也相信。你想真的去看到天堂，你想真的看到地狱，你能看得到吗？看不到。你可以看得到的，它就不是不可思议的部分。可是你要到天堂到地狱是什么呢？他把他骂了一顿，越骂呢越真实，越挖苦呢越厉害，到最后他关火了，回过头来，你这什么狗屁禅师呢，哪一个棍子开始要揍他了，然后他才告诉他，这个此刻他就是地狱的所在。所以弟子呢很快会有醒悟，其实我们经常都是陷入不可思议的地方，这不可思议的部分也许是地狱，这不可思议的部分也许是天堂。我们有很多人在信仰上是这样子的，我是基督徒，我不信像信神，不信你们佛教，我是一贯道，我跟你们没有关系，或者我是佛教徒，我根本不相信一贯道，我是道教的，我跟你佛教没关系。这些话都是把它划定的啊，人用一种思义的东西，把一个东西把它切割成零零碎碎。其实人类的敌意、心灵上的冲突以及内心里头的不安，都是从这个地方造成的。导师说，本来就没有宗教这些呱呱格格的东西，都没有的，宗教就是宗教。但是他也绝对不是五教共和，也绝对不是道教等于佛教，佛教等于道教。我要告诉你，万法唯心造，通通都在你的心里头。你内心里头只相信土地神，那你就拜土地神嘛。可是你拜了土地神，你都承担哦，你就是土地神的信德。你拜了菩萨，你就成菩萨，但是你具有菩萨的信德。可是你信仰的是菩萨，可是你做的是土地神的事情，你只能当土地神。为什么？因为你所表现的你的心就是这样。那很简单，你想找一位很宽容啊，又能够给你很多事情，给你委婉，能够劝导你、引导你的老师，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学到很多东西。你要跟一个整天都是赌博的在一起，每天都讲钱财赌博的在一起，那你就当赌徒。你想跟一个被色欲圈的鼻子走的在一起，你就当到这个畜生界去。所以 十法界都全乎一心嘛。所以你如果想要什么事情都用暴力的方式想要来解决问题，那你就到阿修罗去嘛。所以在佛法你给他看清楚，它不叫佛教，佛法是没有界限的，佛法是极为宽广的，但它本身就是佛给我们的一份教化。那么你能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呦，这件事情不可思议嘛。对，你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不可思议的部分，它是真的不可思议啦。什么是不可思议？你会这么想，说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可是当你很把自己是一个佛门弟子，把这件事情执着到具有排他性的时候，自己以为好像自己学佛投入得很深，可是你距离佛法他给你的智慧却非常的远。那我明明每天都在拜佛，为什么我会距离佛法很远？这件事情你能体验，这件事情一样是不可思议的问题。那好，不思议品这一品呢，那么为了要表现这不思议的部分，你有没有发现经文上是这个样子的？是维摩诘呢把人生的东西都摆下了以后，剩下一张床，而且是已经病了要死了的这样这种状况了，这是人生最后的了，该把很多人生的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吧。可是佛的弟子来了，舍利佛他们这群啊弟子，声闻弟子跟文殊菩萨一起来了以后，他看到的是什么？说可是这个房子有这么多人，谁来做呢？好，现在维摩诘马上就知道了。请问维摩诘马上就能够知道舍利佛心里面所想的那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可思议？照理讲应该讲出来他才听得到哦，可是你内心里头才想，维摩诘知道不知道？维摩诘已经知道了，这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样常常都在发生啊。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到果园里头去啊，以前啊我祖父养了一些鸭子，我要去赶鸭子，下大雨要赶鸭子，我这个七八岁的小孩子赶鸭子，可是鸭子通通在一棵杨桃树底下，它不走，雷打的，雨下的很大，我要把赶鸭子怎么赶它都不走，怎么叫，平常怎么叫它就会出来，它不出来。可是我爬下去要把它们推着要走的时候，我的头不敢动了，我突然间觉得上头有一个东西，我不敢动，然后我就开始又回来缩回来，而是低低的缩回来看看，我是爬进去的。可是我缩回来看的时候，哦，我看得很清楚，一条青竹丝是那么的大，就盘在那个上头，不可思议。你根本就没有看到它的，它就在你的头上而已，可是你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多着呢，所以有的人睡一睡以后觉得好像家里父母亲好像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太对，打电话回去，父母亲病得很严重，赶紧回去看看他。这种事情谁都有不可思议的部分。现在呢，维摩诘他一下子就知道了，舍利佛心里面想说啊，这个房间里头都这么多人进来，有没有地方坐啊？连这么一个想法他都知道，不可思议。可是现在呢，却从这里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话题里头。文殊菩萨呢啊，跟维摩诘两个人呢，在这个见面的场合呢，维摩诘就问文殊菩萨，他说：“文殊菩萨，你到过那么大的法界的地方去，到处都遍游过，哪一个地方啊你认为他的床椅是最庄严的？”他问他，所以他告诉他哪里呢，他告诉他有一个地方， 那东方三十六恒河沙国，三十六恒河沙国有多远？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这个整我们这个银河星系往外，是不是？哈雷望远镜告诉我们，哇，说有一千啊，这个五百亿个银河星系在我们的周边，有这么多银河啊，每一个银河里头不晓得有多少个太阳，有多少个地球，那到底？这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呢？无量无边，但是三十六亿恒河沙国，那我想这佛陀很会比喻，文殊师利菩萨也很会比喻，这三十六个恒河沙，像恒河的沙那么多这啊，以外过这么多个国家，有一个世界名为须弥相，那个世界的那个国度叫须弥相，我们这里叫做娑婆世界，他们叫须弥相世界。那里有一尊佛，佛号叫做须弥灯王，他叫须弥灯王佛，他现在今现在，他现在就在那里度化。彼佛呢，身长八万四千由旬，他的身长八万四千由旬，他的狮子座高广也有这个八万四千由旬，严世第一。讲完了以后呢，维摩诘去那里借椅子，到这个三十啊六恒河沙国以外的地方去借了那边的高广的椅子回来。可是这每一个椅子呢，它的坐了高八万四千由旬，那请请问这个房子维摩诘所住的这个金色放得下放不下？可是他借来以后，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可是呢，回到这个房间里头来，这个房间呢，却不会拥挤，不会破座，他不会拥挤，而且呢，来到了霹雳野城，也没有影响到霹雳野城，通通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椅子借来了以后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高广的椅子可以坐。所有的菩萨通通都上座了，他们马上可以变成八万四千由旬那么高，适合他的椅子马上坐了。可是呢，声闻弟子也没有办法坐，声闻弟子没有办法坐，那怎么办？太糟了。你会觉得很奇怪，不可思议嘛，一个房子里头现在要放一个八万四千的怎么放？还有那能够放进这个房子里头，那为什么他们会坐不上去，会太高？你知道他问题出现在哪里？问题出现在不可思议啊，你还是坐不上去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维摩诘就跟文殊师利讲，就狮子座以诸菩萨上人俱坐，跟菩萨上人一起坐，大家都请坐，当自立身如皮坐相啊，就坐了。其得神通的菩萨呢，自己变形为四万两千由旬坐狮子座。可是心发意菩萨，各位都是心发意菩萨，要学菩萨道，只是初发心菩萨叫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是指声闻弟子，他们呢皆不能生，他们没有办法上到那个椅子上面去，那椅子太高了，升不上去。而使呢，这个维摩诘呢，才告诉舍利佛，他说：“就是只坐。”舍利佛说：“居士，此座高广，无不能生，我现在爬不上去，太高广了。”维摩诘才说：“舍利佛，为须弥灯王如来坐礼，乃可得坐。你呢，必须要向须弥王佛坐礼以后，你才有办法上去坐。坐礼以后，通通都上狮子座。它代表什么意思？”不可思议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它。这个不可思议的意思，你别以为你家里啊、供奉了一尊佛像，你以为这尊佛像就是佛，没有，它只是一个艺术品，它也像一本书一样，它像一部经一样，给你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我跟你解释完了这件事情以后，你说哈，佛像其实就像书本一样，我们是无相的，它只是像书本艺术品，让我们思量它而已。 让我们做念佛的观想而已。不，拜佛如佛在，拜菩萨菩萨在，佛却在那里。但是你说佛就是这个样子吗？不，佛在哪里呢？不可思议。所以拜佛必须如此的虔诚，念佛必须如此的虔诚，就在你这么念的时候，你的心才真正跟佛产生感应。就因为你如此念的时候，佛全是如是的啊，跟你起了一次最好的一种应感。这是我们念佛必须要清楚的事情。也许我们会这么想，我们学佛《金刚经》里头告诉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佛法是真正无相的，我们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相呢？我们为什么要供这么多佛像呢？正是因为我们是无相的，所以我们才够那一份，应该讲说够那一份资格来供这个像。我们明明知道是无相的，我们明明明知其无相而供佛像，不为佛像所绑住。可是我们也明明知道是无相的，所以我们所供的佛像，却我们知道佛整个的法义，佛栩栩如生都在这儿。所以入佛殿是如见佛，真的佛在那里是一样的。过去我给各位讲过佛像那个小单元，给各位谈过的，那么生活禅境的那一段给各位讲过啊，佛像是佛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的时候啊，王为了要看到佛才雕这个佛像的。而雕佛像的时候呢，当时呢是以神通力，是不是？那么这个罗侯罗以神通力呢，他到了忉利天看到他坐像，为他母亲说法的时候的坐像，而描摹带着天神的工匠去把它描摹回来的。所以后来佛从忉利天又回来的时候，佛像还会起立啊，去迎接佛回到金色里头来。你要注意，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部分是宗教才有的，所有科学的、哲学的、理论性的东西通通没有这些东西，只有宗教才有。而不可思议的这个部分，什么时候科学会去跨入这个部分呢？那在20世纪的末年，在现在的研究所谓超心理学的部分，就一直想要去接触这个领域的东西。所以我看了很多属于啊这个它叫做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这个领域的东西，他们都是不断的在这个研究这个部分。我相信人类有一天可能会发明另外一种工具去做这一方面的探究，但是到现在为止只能够在门外摸而已，是不容易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过三大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什么叫境界不可思议呢？我们念佛，我们佛果如在佛果，那是境界不可思议。所以华严经讲说，华严啊，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那是什么境界？是表象世界只是其中的一环，你能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环，更宽广的那一个部分，你能了解你自己周边看一看。现在在这里听经的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都是我们同修，是不是？但是在这里同时在这里听经的一样的有护法龙天，有十方来的菩萨，一样是在这里的，那是不可思议的地方。无论哪里在说法，那个法义它跟周边的 一个互动都是很深的。所以过去有法师面对石头讲经，石头顽石点头，它不叫传说，它是真是如此，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它确实是会发生这样子的一种效果，它叫的不可思议，都像这一个事情都叫的境界不可思议的。智慧不可思议，就是你用脑子去想的东西，你都是属于可思议的东西。可是呢，有一个东西不是你用逻辑去想的，却是有不可思议的部分。而这个不可思议的部分其实很多很多，我们简单就从我们脑子可以想得到的，也许只在多边而已的，那我们举几个例子你可以了解。比如说我们会觉得爱与恨，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什么东西都来帮助他，这应该很爱吧。你不信，你教导你自己的子女这样教好好了，你什么都帮助他，你什么东西都给他，每样东西都替他设想的周周到到的，你看看那个小孩子，你是在爱他呢，还是你在害他呢？我看到最后他不叫做爱，也就是说你以为你用思考的世界认为这才是最好的东西，事实上未必就是最好的东西，它是并不是好不好，只是你的一种想法而已，它并不是最好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他的生活环境并不好，是不是？可是他后来成长成很强壮的一个人啊，一个心智的力量出来了，你说他得到的爱很多吗？一个我们给他的爱很多的那个人，最后他变成很脆弱，别人只要稍稍有一点不满意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被遗弃。可是另外一个人受到了很多的苦，他最后只要别人给他一点点好东西，他就觉得哎呀，我好感激你，我好感恩你。到底是你用逻辑上去了解这爱与恨之间是怎么回事呢？你要把它想清楚，人世间并不是绝对的所谓善或绝对的所谓恶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了解的智慧的事情，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思考的都是在环境周遭能看得到的，这只是一个我们一般所谓的智能，而智慧却超越于我们善与恶啊，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是可以碰到的。言教不可思议，什么叫言教不可思议呢？你对你自己的子女或对别人说法，你要注意言教不可思议。为什么叫言教？言教如果可以思议的时候，言教就被定型。言教是因为不可思议的，所以你所传述的言教最后会变成智慧。如果变成智慧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对你是这样子，对他是这样子，它是变化的，是变动不居的，所以没有固定的佛法，也没有不固定的佛法。所以说佛法是固定的是错的，说佛法是不固定的也是错的，说佛法是固定也是不固定的也是错的。佛法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孔夫子有弟子问他说怎么样才能够孝顺父母，他的回答是啊，父母为其疾之忧，父母亲就怕你生病。那父母亲为什么怕？因为这个学生呢大概常常生病，常常感冒，是不是？所以孔夫子这样跟他讲。也许这个学生他常常啊比较冲动一点，父母亲讲话还顶嘴，所以色懒要告诉他和颜悦色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他告诉他色懒。有的呢他可能是很喜欢玩好几天才没有常常给家里哈报告，所以告诉他，是不是？他说这个你对父母亲呢，你这个要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告诉你的父母亲，而且还告诉他你父母在不远游。为什么？ 别人可以远游你不行，因为你可能他的父母亲年纪比较大或身体不好，他要考虑这些问题。言教不可思议，并没有定论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教一个人完全是如何的，这样子的教育是一个死的教育，所以言教是不可思议的。总之我们这么讲，世间法通常都是可思议的部分，出世间法就会有比较多的不可思议的部分。在我们学佛法里头，声闻啊，我们讲说声闻弟子、声闻圣这一圣，声闻呢都是用解释来的。所以你知道，你研究佛法，你把从根本佛教只有佛所讲的，到原始佛教是佛啊讲的以后，后来佛灭度以后，这个长老啊，就是后来的上座部，他们集结在一起，然后集结这些经文。那个时候呢，都是集结早期的啊，这个原始佛教的记录，那一些记录所讲的东西都是声闻。你看十二因缘讲得很清楚，因缘是这样来的，四圣谛啊，苦集灭道是这么讲的，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八正道是怎么回事，解释得很清楚。可是只有大圣啊，他才会讲到很多宽广的东西啊。到了后来大圣的时候呢啊，般若系统一完啊，如果说我们去看的话，你看回过头来转看华严的系统，你就知道华严经他所讲的很多的不可思议的部分啊。你再看到这个戒语啊，方等时的经典啊，我们这一部现在在讲的这一部维摩诘所说经，他一样就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部分，他开始有这个部分。所以声闻弟子所讲的东西所传的呢，都是很根本的，都是在世间修行里头很多基本的东西啊。不可思议的部分反倒是讲的是很少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我们的学法当中，声闻的部分大部分是属于思义的，而大圣佛法呢，就会从思义的部分同时跨出去到了不可思议的部分，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一跨到不可思议的部分，你就会发现，难道我真的念一声，每天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我真的有效吗？有效。难道我念佛的时候，我同时做十六观啊、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讲十六观经。那你看这十六观经这个部经，在这个整个的经典的判断上，它应该也是属于啊方等这个时间的经典。那么你看他讲到了这个观无量寿佛的时候，他观这个佛，但如同自己见那尊佛，他是不可思议的。他不是在像以前一样在讲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他不是在讲这东西的。我们认清，就是整个的一个学佛的一个过程，是从思义慢慢的才扩大到不思义的部分。但也因为是有一部分是不思义的，这个部分它真正是存在的，可是它没有办法用思义来了解的，而人们有很多的属于不思义的好奇心，所以你在学佛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钻到那个别人给你讲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可是它又不是正法的东西，你就信以为真的。那么这就是在学佛的历程当中，你必须要牢牢注意把握的，不要跑错路了的原因，也就是用不思议的东西跟你讲，你以为它就是正法，其实不思议里头一样有归属于正法的，那么它你要注意这些问题。所以过去我学啊，跟净空大师学佛，有一天我跟他讲说，师父我想来学一点不同的东西。他说什么东西？我说我跟哪一位法师哈、啊，跟他谈过一次了，再下去我们就要开始谈一点神通的东西了。他告诉我，你得好好记得， 你不可以去弄神通，神通弄不好变鬼通你才麻烦呢。神没有看到天天碰到鬼，你不要搞这一套东西。我给你看你这因缘，你好好去做啊，好好去做解义的工作啊，做大圣解义的工作就好，你不要去做那东西。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去啊去接触这一方面的东西。我们呢要找一位名师，但是呢我们呢也一定要听名师给你的指点。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合，而且你要去学那些东西，你真的你可以去接触那东西，可是接触完了以后摆脱不掉它，那问题才是严重。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后来我看多了，我接触的很多的人以后，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学了这东西，然后他老是带着一个问题在，那个问题就是他动不动就会来插播，他会来在你的平常讲话生活当中，他突然间就插进来，你要注意，那些东西也是不思议的东西，但是呢，其实这个东西距离我们精神病房是很近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的可思议的范围的医学啊里头，我们一样在治疗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去碰，不必去学那些东西。但是你如果修行真的学到很心很平静的时候，那些东西自然也会常偶尔会出现。这出现只要你不去执着它，根本就无妨，那是等于是一个良性的东西，而且以后它呢会给你一些感应的东西，应该都是越来越好才对的。那这个是我们有所了解啊。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再解释一个问题，那么所谓这个不思议的这一张椅子真的那么难坐上去，我可以不可以也是在那个地方坐上去呢？我要告诉你各位，现在你所坐的这张椅子其实高广一样84000由心，你说可是我坐上来了呀，是对，你坐上来了，有的人就坐不上来，为什么？你不信你试试看，今天来坐了，明天他下一个礼拜他就不来了，他坐不上去的，是不是？他根本坐不上去的，他来听两次三次以后他就又走了，他也坐不上去的。你可以了解这里面差别很大啊，所以这里面所谓的声闻跟初发心的菩萨，他没有办法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可思议的部分，那他不知道如何上去，所以他才告诉他，你必须要练，你必须要礼拜披弥灯王佛才可以。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知道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就是你老实念佛会往生极乐净土的原因，其实也只有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说，哦，我给你请师父给你开一个皈依证书，然后到时候你拿那张皈依证书放在棺材里头，我告诉你到最后那张证书也是在棺材里头烂掉了，没有用的，你就用金箔哈去磕哈，到时候金箔在，但是还是没有用。他的问真正的问题是不可思议的这部分，所以不可念佛能够往生极乐净土这件事情，其实为什么他能够叫做横出三界，就是因为他的不可思议部分有这个不可思议的理由在这里。那么讲到这个不可思议的部分呢，我们要从法义上来对这件事情呢来做一个解释。我们上一堂呢给各位讲到说，这个讲到了求法的问题，法是不可思议的。你现在呢啊要求法的时候，法不是具体可以摸索的，所以现在你要有一种无的那颗心才能够接触这个法，用无的心才能够求这个法，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你，你要有无的心，以空的心才能够接触 苦集灭道。以空的心，以无的心才能够接触十二因缘，以无的心，以空的心，那你才能够接触所谓触所的问题。你的触所就是你的六根的所在，你的六尘的所在。你只有用无的时候，你才能够接触这个问题。那可是这个问题就像那张椅子啊，现在这个维摩诘当时那个金色里头没有椅子这件事情是一样的。他问他说，你是为法而来还是为那张椅子而来？所以先给他解释，法本身才是你真正要来的。那要求法就要用什么？用无相来求法。你能以无相来求法，你才不会每天想着，哎呀，我今天忘了做布施，我今天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忍好，说了一句气话，以及到现在还内心很难过。你变成每天都在责备自己了。没有学佛之前你还不会责备自己，学了佛以后每天在责备自己，你一定有问题。学佛就是我知道这六波罗蜜是在这里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今天犯了，我只是检讨，但我知道我不必责备自己。为什么？因为我明天还会再来，我锲而不舍，今天没有成功，我明天会成功，所以他不会为此而内疚。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心胸会未来会越来越宽大，而我们的恶习会慢慢的改掉，我们一些这个尘劳呢慢慢的会被我们消除。这就是学佛所谓的从空无这个角度去接纳那六波罗蜜，接纳那四圣地，接纳那八正道，其实是从这里来的。讲到这里的时候，五百天子呢以诸法中得法眼尽。你知道法眼也就是智慧之眼，它尽了，法眼尽就能心尽，能心尽国土也能尽哦。所以学佛实在是很好，它好像是一个慈母，你今天犯了一点错马上会感觉，可是回来以后却没有得到挨骂，是明天再去试试看，看你会不会再生气，不生气回来很安慰，今天我成功了，我能够把我自己控制好了。其实说真的，你能够在有生之年哈，能够把你的一些种种的习气能够把它真正的改过来，那你已经是顶呱呱的啦。最怕是连嘴巴也不能讲，眼睛也不能看的时候还气在心里头的人啊，心里面还没有办法平衡的，这才是严重。它就是一个大石头挡住了你西归之路，挡住了你啊智慧之路，挡住了那个阳光，挡住了那个佛光对你的普照。是问题是在这儿啦。所以五百天子呢听到这儿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很深的体悟了。所以这个当时呢维摩诘才会问他说，你游了这么多地方哈，那么接下去啊，回到正题里头来，你游那么多的地方，那么你一定有一个地方看过啊，那么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狮子之座的没有？他才告诉他有这么一个地方，他的佛号叫须弥灯王，也就是须弥像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故事进展到这边来。现在呢舍利佛呢在那里看着，到最后大家都升上座了以后，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呢。舍利佛呢他就讲说，居士未曾游也，如是小屋啊，那么乃容受如此高广之作，在披耶里离城呢无所妨碍，在阎浮提聚落城以呢及四天下啊，那么诸天龙啊，那么天龙王鬼神这些宫殿呢也不破作。你想想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维摩诘呢他就告诉他，他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他现在在解释这个不可思议，诸佛菩萨有一个不可思议，这个是不可思议，就是解脱，解脱。那么 我记得以前我给各位说过的，我在学华严的时候，那么净空大师有一天呢，我在学完了，我有一天就跟师父来讨论这个事情。我说华严这部经它是整个宇宙的总论啊，他说对，所有小圣经大圣经都在这里，所有小圣法大圣法融在这里，所有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在这儿，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其实是人间的事儿，所以出世间的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其实是分也分不开的。我说奇妙啊，所以他写了一张东西给我，那一张上面是这么写的，他说你一定要依梵王啊菩萨的心啊，就是梵王经里头那个是啊，这个是菩萨界的，你要从梵王菩萨的心开始，然后呢，然后你要行入这个啊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要行入那里，然后呢你才能够住长吉光净土。那天他告诉我了，他写出来了给我，我那天我对华严经完全可以了解，从第一品开始讲四祖妙言，讲世间主，讲宇宙都是主，没有一个真正的上帝，你自己也是主啊，一棵花也是主啊，一个山也是主啊，一条河也是主啊，你不可以随便说要把山铲平就铲平，要把河流断掉就把它断掉，不可以的啊。所以你知道整个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力量，它各自构成为一个主，各都必须得到尊重，各得到发挥它的功能。你别以为石头砍砍片片没有用哦，没有石头这个山通通垮下来了。你一定想没有水怎么办，没有海水都好，不行哦，没有海水我们活不了的哦，因为我们每天下的雨都是从那边来的哦，嗯，所以大自然之间都是主，而且都是一个施主，他都是在布施的。你千万不要变成这个法界的怪物，你想当主可是你不愿意施，你不是施主，你自己脱离于这整个的整体世界。那现在你一定会这么想，不可思议，我也是菩萨，我也是施主。对，你本来就是菩萨，你本来就是世间主，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是那种拍着胸膛拿起挽起袖子就要跟人家干的那种主啊。那种主是什么？是自我中心，那是变成自己愤怒的奴隶，那不叫做主啊。这个主是世间主，是都成就了正等正觉的主。所以佛的意思也就在这里的，现在他告诉不可思议这样子的一个解脱，它就是一个法门。所以若菩萨注视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那戒指那戒指中无所增减，你啊像须弥山那么大，把须弥山纳入戒指一个戒菜的戒指里头，这样子呢，那无所增减，须弥山无所增减，这话你会觉得莫名其妙。我们不要讲须弥山，喜马拉雅山就好了，我怎么样把它放到一个芥菜的芥子的里头，而这里头呢须弥山呢山王呢本相如故，这怎么回事？而四天王啊韬利诸天呢不觉不知啊，那么己之所入，他自己入进去都不晓得，你能了解他是什么吗？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不可思议。但是不是可以思议到呢？可以。那你们眼睛都张这么大，那我怎么去思议呢？老师你告诉我们了，我不能告诉你，我要告诉你的是戒指它里面就是生生不息的，所有的法都在那里，生命世界在一个戒指里头， 生命存活的道理都在那个戒指里头，那个戒指里头所有的东西，它与整个的一个须弥山须弥世界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根本你用不着把它拿在里头，它已经是戒指里头的千万分之一在那里头而已。这么说你有没有看过，说英国有一个富翁，他就拿出一笔钱出来，他哪一天有一个人有办法把百科全书的资讯输入一个针的针头这么大的里头能够输入进去的，这笔奖金就是他的。现在办得到办不到呢？办到了，他可以把它缩到那里头去，这个还是缩到那里头去的问题哟。那他说多少次我们不管他，但你也可以绝对可以了解，你的脑子里头所有的宇宙之间所能看到的，只要你眼睛能看到，都到你的脑子里头去。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尽在你心，而你的心不是只有不是脑子，那个脑子只是你的心所借的一种东西，而借的一个戒指而已。所以心根本连一个戒指大都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又好像很推理，对不对？不，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于心，它的存在连一个戒指都不需要的，都连一个戒指大都没有，这个问题。